1945年12月2日，第二次攻打包头的战斗打响了。当时贺龙同志啊，正发高烧，胆囊炎也严重的犯了。就是这样，他忍痛指挥战斗，但是实在挺不住的时候，闭着眼睛朦胧一会儿，大夫护士给打针，在这百般护理，而且对这个消息加以封锁。如果三军弟兄听说主帅病了，肯定有顾虑，对战斗不利啊。可是呢，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三个旅的旅长谁都想担任主攻的任务，结果变成了都是主攻。贺龙在病榻上掌握了这个情况，十分着急呀、啊，心说你们真是一帮糊涂虫啊。当然了，你们从四面夹紧攻打包头，使敌人首尾难顾，这是好事。但是包头不是一般的城市，这是一座坚城，你们这样打一起不分主次，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。再说了，攻打这样的大城，主要要熟悉地形，要适合气候，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可现在解放军这三项都没有明显的优势，这样攻坚战能打得了吗？所以贺龙是十分着急啊。再说敌人那方面，将近20天没打仗了，城内的守军就利用这20天的时间做了充分准备，加强了各种防卫工事，增添了防卫设施。国民党军还拼命的往城墙上泼水，咱没说吗？这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季节，泼上的水立时就变成了冰，包头的城墙成了一座冰墙啊，十分光滑，很难接近和攀登。总攻开始之后，各攻城的部队毫不畏惧，是前赴后继。第27团的战士周成荣为把城墙炸开，他抱着炸药包爬到城下，将导火索点燃之后转身就走，结果发现这个炸药没靠的地方，即使爆炸了也发挥不了作用，所以他二次又回去用身体顶着炸药包，结果炸药包炸了。虽然是炸了，但是周成荣也壮烈牺牲。现在解放军部队几次展开了强攻，有时候爬到城顶上又被敌人给打下来，因为多方面指挥不当啊，这攻城战斗持续了1天1夜，进攻了数次均不能奏效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。高烧中的贺龙考虑到继续攻城会给部队带来更大的伤亡，当即下令停止进攻。但是部队中啊，群情激愤，虽然下了撤退的命令仍然不退，还有3个团又自动组织了一次攻城，到头来还是白打了一场，包头城没有攻下来，中央的战略目的没能实现。贺龙心情十分沉重啊，进攻包头城受挫，当时已经是严冬了，包头的气温已经降到几十度，野战军冬装未发，衣服单薄，主力部队消耗过大，因此两个野战军首长决定撤出对归绥和包头之围。部队从包头撤下来之后，贺龙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那些不执行命令搞本位主义的干部，他发着火对许光达等人说，你们要是给我丢下一个伤员，我要你们的脑袋，我的兵都是宝贝啊，他们39天没有棉衣穿，手脚冻坏了，甚至连鼻子耳朵都冻掉了，照样冲锋陷阵，不喊一声苦，没有一句怨言，除了我们共产党的部队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兵去？部队后撤的时候， 绥远包头两城的敌人，因为惧怕贺龙人马的军威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出城。当贺龙人马撤退之际，在国民党包头警备司令部，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宴会。呵，他在会上是趾高气扬啊，举着酒杯他说，此次包头之战，我三军将士击退共匪名将贺龙、聂荣臻两部，为党国立下赫赫战功，我已电告北平的副总座，副总座来电传达蒋委员长手谕，所有守城将士一律嘉奖，所有军官晋升一级，并授予中正勋章一枚。啊，下边也热烈的鼓掌。咱们单说撤退的解放军，冒着严寒的北风啊，一个个冻得是瑟瑟发抖。要不受伤的还可以，单说那些受伤的伤员，缺胳膊断腿的，全在20节车厢里头塞得满满的。尽管在车厢里头，那里面也是非常寒冷啊，门缝全都是一层层的霜，火车开不走了怎么办，就靠人推，多少人推一节车厢，多少人推一节车厢，缓缓的往下退。您再看扬满尘土那路上行走着撤退的队伍，队伍中还掺杂着不少轻伤员，有的拄着拐杖，有的吊着胳膊，有的互相搀扶着。晋绥野战军参谋长张金武骑着马从他们身边经过，干部战士向他投去了愤怒的眼神，一个胳膊负伤的战士竟然破口大骂起来，张金武，你给老子滚下马来，你神气个啥，老子跟你打败仗丢人现眼，你听见没有？这败兵啊，都近似发狂了。张金武虽然听到了骂他的话，只是回头向他看了一眼，眉毛稍微挑了一挑，但是没有还口，把马一拍，照样往前走。他理解战士们的心情，崎岖不平的土路上滚动着一辆笨重的铁舟车，一匹高大的骆驼拉着车是迎风前进，铁舟车在土路上晃荡着，叽噔杠当，叽噔杠当。车上的四周啊，用毡子围成了个棚子，车的前后都是一队队败退的八路军战士。张金武来到这辆车前，对跟车行进的一个背红十字包的医护人员问，赵医生，贺老总怎么样了？这赵医生摇摇脑袋，高烧不退呀，刚才又昏过去了，好像现在还没缓过来。张金武焦虑的往前看看，往后看看，就见黄土裸露的荒山时隐时现在黄沙之中，一团团草棵子在风中飞快的滚动。张金武又朝撤退的部队望去，正在撤退的八路军指战员由于没有棉衣，还穿着秋季的单衣，由于这些单薄的衣服早已不能抵御这塞外-40度的严寒，指战员们就把被子给他剪开，一人一半披在身上，有的穿着日本人的黄呢子大衣，当然这都是缴获来的，还有国民党的服装，还有围着羊皮的，远远一看，嚯，真是五颜六色呀，不了解内情的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队伍。张金武看着队伍的样，眉头紧锁，但是到了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呀？在他身后的警卫员小牛看出参谋长在想什么来了，不由得哼了一声，哼，看看人家晋察冀部队那才像个部队的样子，一色的新军装，再看看咱们活像要饭花子堆儿。那赵医生也说了， 那是人家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，咱不没有吗？小牛就说，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支援咱们一些呀？咱们打架桌子山，怎么那些好枪还送给他们呢？赶骆驼的老马夫是个老班长，姓韩，这老韩也不忿，鼻子哼了一声，不冷不热的说，这个仗啊是得好好算算，问问他们为啥打滑头仗，不全力支持咱们。张金武不爱听，狠狠瞪了老韩一眼，谁打滑头仗？老韩也不服气，谁还有谁，我们部队刚登城的时候，他们晋察冀部队那炮兵就把我们登城的战士给打下来了，那打的叫啥炮啊，连个准头都没有，自己开炮打自己的人，那个是屁本事。他们担负打援任务，却放过了敌伪王英的骑兵，让这些匪徒兜着咱屁股打，这就是啥招啊。哎，他们要不是干的那么糟糕，咱能打败仗吗？包头能拿不下来吗？这老韩还要往下说，张英武急了，老韩你给我住嘴，你这样破坏团结的话以后不准再说。老韩吓得一缩脖不敢说话了，可那嘴还是撅得老高。这会儿车内躺着的贺龙想要说什么，但是没有说出来，因为一点力气也没有啊。他的身子刚一动，这胆囊又剧烈的痛起来，头上疼得直冒冷汗了。到了12月中旬，晋绥野战军集结于绥东绥南，一边和傅作义对峙，一边休整。野战军司令部位于梁城县土台子村，梁城县的土台子村中有一间土房子，这屋里啊生了一盆熊熊的炭火，炕烧的倍儿热，屋内的温度是温暖如春，这就是贺龙下榻的地方。此刻贺龙坐在土炕上，张金武秘书副官在地上站着，医生从贺龙身上取下了体温计看了看，哎呦，他十分惊喜，贺老总您的体温降下来了。站在地上的人都松了口气，好啊好啊，都替贺龙高兴。贺龙喝了口热水，对张金武说，金武啊，现在有什么情况吗？张金武把一张奋斗日报交给贺龙说，老总啊，董其武向蒋介石报功，说你在打包头的时候负了重伤，被担架抬走了，这是国民党的报纸，您看看。贺龙接过报纸，就见头版头条大黑字通栏标题写的，中共晋绥军司令员贺龙负重伤，副标题是昔日是福将，今日是伤兵。贺龙冷笑一声，把报纸一扔，嘿，看来董其武跟我还真有点交情啊。大家不明白贺龙说这话是啥意思，贺龙一看大伙发愣，就解释说，是这样的，蒋介石已经宣布我死了十几次了，董其武只是骂我负了伤，没骂我死，这里边不是有些交情吗？说真格的，我跟董其武还真有些交情。张经武往前跨了一步就问，老董您跟董其武真有交情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哎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几年前的话了，大概是1938年初国共搞统一战线的时候，蒋介石在洛阳召开会议，我去洛阳开会，在路途中董其武我们俩同坐一列火车，他还邀请我到他的驻地去参观，还请我吃过一顿饭。贺龙往旁边看了看，烟斗在那放着，来来递给我烟。哎，大家高兴了，知道贺龙一吸烟那就是病好了，装满了烟斗递给贺龙，贺龙抽了两口，感叹地说， 光阴似箭呐，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如今董其武占了点便宜，就不知道姓啥了。张经武跺着脚说：“老总啊，咱们这一撤退，蒋介石傅作义、董其武都乐得发了昏了。听说蒋介石昨天乘飞机到了北平，还为傅作义庆功了呢。”贺龙冷笑一声：“恐怕他们乐得太早了吧。”第二天清早，哒哒哒的起床号声一响，贺龙便喊道：“张明才！”副官张明才赶紧跑了过来：“老总，你有什么指示？”“去通知参谋长来一下。”“是。”功夫不大，张经武进屋来了。进屋后，张经武就问：“老总，您找我？”“是啊。”“马上通知部队，从今儿个起看三天大戏。”“什么？看戏？”张经武不由得打个冷战，心说是不是老总又发高烧了，烧的胡说八道，这谁还有心思看戏呀？他张着嘴巴的支支吾吾了半天，才说：“老总啊，不合适吧？部队现在的情绪，这……哎，怎么不合适啊？是不是随包战役没打好，部队的情绪不高啊？”“是的，老总啊，各部队都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，大家心里难过呀，哪有心思看戏呀？”贺龙站起来，面色沉重，语气却十分坚定地说：“戏不光要看，而且要热热闹闹的看。随包一仗，傅作义占了点便宜，蒋介石就亲自到北平给他庆功，还鼓乐了三天，咱们也得给助助兴啊。你马上通知队伍，今天上午就陆续来看戏，做准备去吧。”张经武一看贺龙语气如此坚定，不知道老总又在画什么道道，也不敢多问，便点头答应了。张经武刚要走，贺龙又把他叫住了：“经武啊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前天向部队发了什么指示了？”“
啊，这……”
张经武歪着脑袋想了想：“哦，我要各单位检查一下随包战役中的教训和责任。”“怎么个检查法？”“
老总，就是从战士到编排连团营，甚至到旅都做检查。”“
哦，那张经武，我问你，你这参谋长应该检查不？”“
我……”
张经武刚然一愣，贺龙猛地把桌子一拍，啪，下这样的指示，你为什么事先不向我报告？”张经武吓了一跳：“
我看您重感冒那么厉害，所以就
说什么呢？只要我这司令员还有一口气儿，你就应该请示，应该报告，这是组织纪律，难道你不懂吗？”张经武嘴里嘟囔着：“
我寻思这是小事儿，用不着惊动您。”“
这是小事儿，什么是大事儿？”哎，贺龙气得在地上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什么是大事儿？”张经武见贺龙已经动了真火，站在那儿不敢再吭声。贺龙狠狠地批评了张经武之后，发现张经武眼中充满了血丝，知道又熬夜没睡觉啊，他也心疼啊，语气一转又平和下来了。他就问：“昨天夜里你又加班了？”“
啊，
我了解了一下部队中的伤亡情况。”贺龙点了点头，又走了两步：“经武啊，要知道战役没打好，首先是我这司令员，你这参谋长要负主要责任，听见没？”说到此，他深情也很难过呀。“经武，你好好看看，我们的干部，我们的战士，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冲锋陷阵，他们没有棉衣，两个人一条棉被
吃不上喝不上，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叫疼，多好的战士，多好的干部啊啊！你竟要干部战士们检查，这是什么感情？现在不是要干部战士做检查，而是要叫他们给咱们提意见，懂吗？张经武听完之后是深受感动啊，何总，现在部队里有些人有情绪，对晋察冀野战军有些意见，说他们。贺龙听到这儿又不爱听了，都是哪些人？首先我问问你，你有没有意见？没等张经武开口，贺龙又语重心长地说，同志啊，大敌当前，我们应当以什么为重？要以大局为重嘛。仗没打好，我们不要怨这怨那，要从自身上找原因，要时刻看到别人的长处。晋察冀部队现正开会，聂总来电报，要我去给部队讲一课，介绍晋绥建军的经验。我现在正在考虑应该讲什么，我问问你，你说我应该讲什么？贺龙的一番话已经使张经武清醒了，他想了想说，应该讲我们向人家学习什么。对喽，就是应该向人家学习嘛。贺龙把大手一抬，好了，马上通知部队，从今天上午起看大戏，让战士们也开开心。命令一下如山倒啊，这天上午外边虽然刮着白毛呼呼的大风，刮的是天昏地暗，可梁城城中有一座天主教堂，里边生着炉火，温暖如春。晋绥野战军的干部战士们分批到这看戏，什么戏呀？将相和。大概我不说你也知道，将相和写的是蔺相如在渑池会上不惧秦王权势，机智勇敢地保卫了赵王，为赵国争了光。回国之后，赵王因为蔺相如有功，所以加封为上卿。赵国的老臣大将廉颇见蔺相如受到如此厚封，官职在自己之上，心中不服啊，因此多次寻衅挑事，给蔺相如难堪。为什么要看将相和？贺老总自然做到心中有数。